今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70年，当然今年也是二战结束7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解放了70年了，但是我们现在还看到有很多人在谈论它，关于它的电影拍了又拍，关于那一场人类的浩劫，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记忆还是反复被提起。为什么我们很多中国人会觉得困惑？难道这样的浩劫别的民族没有吗？例如说我们中国也有我们的浩劫，为什么是犹太人的浩劫就这么样子被记忆深刻呢？也许是我们中国人由于我们自己二战中承受了太大的苦难，乃至于我们没办法去十分了解当时在另一个大陆欧洲大陆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很准确的去明白它里面所蕴含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简单就从一点开始讲。我们知道当年当苏联士兵去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些被解放出来的幸存者他们是什么状态？说到被解放，我们一般人想到的或者有时候在电影电视镜头看到的那是什么？就是哎呀，被抓被关了好久，受了苦刑折磨，差点要被送进毒气室，这时候被解放了，天哪，大老爷太高兴了，应该是欢天喜地的出来，是不是？不是。当时真实的场景是这样的，绝大部分被解放的人都是一脸茫然，然后有的人呢就趴在地上一路攀爬，他站不起来，他原来站着的，但这时候他趴在地上爬，一直爬，爬到树林的边缘，直到再也爬不动，累倒在那为止。而那些解放他们的苏联士兵呢，也是一脸茫然，大家就一起互相茫然的对视，所有人都带着困惑跟不解，为什么？到底集中营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当时解放他们的苏联士兵们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沉默？为什么没有反应？为什么茫然？想起德国大哲学家阿多尔诺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常常被人传颂引用的话，就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因为它太深刻了，但一般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太残酷了，支撑着整个犹太人灭绝的背后的观念、社会甚至经济体制太庞大了，这庞大的残忍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任何一种人类语言都没办法捕捉，都没办法渗透进去的。话虽如此，几十年来仍然有无数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电影导演想要捕捉那个不可以被捕捉到的现实。例如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本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普里莫·莱维他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这大概是汗牛充栋的关于大屠杀的文学作品甚至哲学作品里面最经典的一本书。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普里莫·莱维他其实原来是个化学家，但是他一辈子同时投入写作。他为什么身为一个化学家又那么热爱写作呢？当然他喜欢文学，喜欢创作，但更重要的是其实他是要清洗自己，拯救自己。清洗自己什么？清洗自己的一种罪恶感。拯救什么？把自己从羞耻之中拯救出来。他为什么羞耻？为什么觉得他有罪恶？因为他也是一个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走出来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加害别人的凶手，他是被害者。 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还是一个反抗法西斯的分子，所以被抓走投进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一个人他会觉得羞耻呢？不只是他，他甚至在这本书里面说，所有从那个集中营活过来的人，幸存者们都觉得有一种洗刷不去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来自什么呢？首先来自于你活过了一段你不是人的阶段。你想象一下，这些人被从你的身边的家人、你亲爱的友人、你的工作、你所熟悉的社会里面忽然被拔出来，让你的兄弟姐妹、你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你被投入一辆像运猪的火车一样密密麻麻、臭气难当，晃晃晃荡荡荡十几个小时，要被丢到一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地方。他们就算到了奥斯维辛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波兰，又被运进一个人来人往几百人一间房的一个大货仓里面、大工厂里面，天天做着苦工，每天工作18个小时、19个小时，睡眠时间很短，吃的不够、喝的不够，而且丧尽尊严，任人辱骂、拷打，然后跟着你看着前面一批一批人不见了，去哪了？不知道。后来听说他们被处决了，怎么处决了？没有听到子弹声呢？然后慢慢的，你身边的伙伴一个一个消失掉，然后终于，你每天想的东西都是最本能的东西，是怎么活下去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偷偷的多喝一点水，怎么样看到自己身边一个友伴，他们面包没吃完，趁他不注意多掰一块到我自己这儿来。终于一个人该有的任何伦理道德观念都丧失掉，一个人该有的所有把人支撑起来的一切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被剥夺到极限的时候，你终于变回一个动物的状态。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他当然觉得羞耻，但是更加让他们觉得羞耻的还不只是这样。
饥饿让人精疲力尽，口渴让人愤怒。在那些天，他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们。在白天，工地的秩序变成了一团混乱的残环断壁，到晚上，睡觉的棚屋并不透风，我们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气。好不容易，普里摩莱维他发现一个大房间的瓦砾堆中有一条仿佛像是水管的东西，他说，我冒险试着打开它，这只有我一个人，没人看见我，龙头堵住了，但用一块石头当锤子，我设法让它转动了几毫米，流出了几滴没有气味的液体。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龙头，没再尝试把它开得更大。这是水，被太阳晒得有些微热，没有味道，可能是蒸馏水或冷饮水，无论如何，一份快乐。但是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办呢？是应该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所有的难友们吗？不，他选择了，他讲，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的称呼我们的人，那个人叫阿尔佩托。我们小口的、贪婪的喝光了所有的水，不断交换着在水龙头下的位置，只有我们两人偷偷摸摸的。然后他们列队走回集中营，看到他们另一个好朋友达尼埃尔，他身上沾满了水泥灰尘，嘴唇干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责，与阿尔佩托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没有人看到过我们。但达尼埃尔看到了我们在墙边鬼鬼祟祟地仰卧在瓦砾堆中，已经有所怀疑，而现在更猜到了什么。几年过去，解放后，在白俄罗斯，他简短地问我，为什么是你们俩而不是我呢？这时候，平民的道德标准再次出现在我们之间。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 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
就是这样，普里摩莱维所以会觉得自己羞耻，是因为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好在他那个朋友到底活了下来，因为有时候在集中营里面，也许就是欠了一口水，也许就是少了一小半块面包，一个人就活不下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普里摩莱维说，所有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幸存者，这里面很多人都仍然觉得耻辱，仍然觉得沉默，那是因为他们发现有人比自己本来更该活着。这些更应该活着的人是什么人呢？也许他们更优秀、更聪明、更斯文、更善良，于是不够机灵，不够大胆，不够在应该决断的时候去决断。决断什么？例如说，你知道某种活下去的方法，但这是个秘密，你要决断，你要不要告诉给别人知道？如果别人都知道，它就不是秘密了。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这么一点点偷吃点多偷吃一点东西的方法的话，那么岂不是自己就少了机会？不能这样，所以这个秘密不能告诉给别人，我留给自己。我要做那个每天偷吃多一点点东西，于是最后能活下去的人。所以普里莫莱维说，集中营的世界就像曾经有人形容的一样，是个灰色地带。什么叫灰色地带？我们一般人的世界观是很简单的，因为世界很复杂，我们需要简单的模型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例如说，就像小孩看电影看电视一样，首先问的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在纳粹屠杀犹太人这场浩劫里面，好人坏人很简单嘛，好人就是犹太人，至少他们无辜。谁是坏人呢？那当然是纳粹。但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带，就是一个好人显得不一定那么好的世界。所以许多幸存者都说，当他们最初被丢进集中营的时候，最让他们震惊、最能把他们击倒的是什么？不是纳粹管理他们的党卫军对他们有多凶恶，这是必然的，大家都知道，而是那些难友，那些人跟你一样是犹太人，又或者跟你一样都是被囚禁进来要等死的人。他们有的是罪犯，有的是政治犯，也就是反抗法西斯的人，但更多数是犹太人。那里面人非常多，很拥挤，集中营就像我们现在这里一样，附近人来人往，你应该不觉得荒凉，但是为什么你的内心就像现在一样觉得这就是像是北京晚上-8度的时候有7级风一样那么冰冷？那是因为你认为那些应该跟你同病相怜的人才是会出卖你的人，那些跟你一样在这里受折磨的人是首先折磨你的人，就像军队里面欺负新来的士兵一样，到了集中营里面都还像监狱一般，新来者总会受折磨，而折磨他们的人是比他们早来的人，也许只比他们早来1个月。你透过折磨这些新人，你觉得你多了一点点快感，你掌握了多一点点权力，你觉得比他们高了那么一点点，甚至你想欺负他们，让他们比你更弱小，更容易生病，更容易病倒，于是更早一步被送进毒气室。
这世界很酷。